干杯，
干杯！
哎，喝卡马兰，人生不再难。
啊，
哦，
自有品牌，
对，自有品牌，鼓掌，鼓掌，鼓掌啊！
大家好，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 X 博士，我是尼古拉，
我是你们的朋友发哥。
好，今天讲了什么故事？
今天呢，啊，这个，发哥叔叔啊。给大家讲一个
辈分已经上来了是吧？
给小朋友们讲一个童话啊，因为我最近非常喜欢讲童话，我想做一个童话频道啊，大家支持的给我点赞啊。从前有一位非常善良的书生，他长得很帅，他一直渴望啊有一位美丽的女朋友，他在深山之中哎就捡到了一个美丽的女朋友，女朋友说我要做你的女朋友，咱们赶快回家手拉手，回家手拉手之后啊，他觉得非常幸福。但是在手拉手的时候，他们家的小狗却疯狂的挠门，疯狂的喊叫，好像在警示什么危险的事情。书生不以为然，又路过了一个道士，小声的跟书生说：“我告诉个秘密啊，你家这个女朋友啊是女鬼，
有问题，
有问题。”但书生呢还是不以为然，因为他相信美丽的外表，我这么文质彬彬呢，啊，肤如凝脂的女朋友怎么可能是女鬼呢？直到有一天，他提前回到了家。扒着门缝一看，果然呢，他的女朋友把这个面皮扒了下来，他个皮啊就堆了下来，是一个人皮，里边是一个青面獠牙的大老鬼。大老鬼喜欢吃人心，吃人血，吃完之后打了个饱嗝，又拉上了拉链，戴上了人皮，变成了个美女。
哎呀，
此时书生陷入了怀疑，这是真的还是一个梦呢？我们今天就讲这个故事，画皮，一个真实的画皮，
真实的画皮，
对。这是真实的邪恶呢，还是只是一个传言呢？
嗯，
这个故事啊是《世越号》
哦，10年前的故事了，这是。
哎呀，11年前了，
哦、
准确说11年前。其实《世越号》这个事故啊，可能大家听很多的中文 YouTube 频道讲了很多很多很多，是吧？我们当然呢，这次要讲点特殊的，因为啊，我最近又对它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的确是有很多非常邪门的，而且没人说过的很多的细节，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被遗漏掉的。
对，好多人都说世越号是个阴谋论嘛，以前我是不太信的。分析完这些真实的情报之后，我真的相信里边有阴谋论。
有阴谋
啊，对。首先呢，我先简单的给
捋一下世越号的
过程。对对对，这个细节啊，给大家捋一下。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听不耐烦的可以直接跳转到这里，可以直接看我的阴谋论部分。世越号概述是这样的：世越号是一次韩国的非常严重的海难事件。
对，
一艘船沉了，淹死了很多的乘客，其中很多是青少年。这个事情啊，是发生在2014年的4月16日。这个世越号事件呢，之所以这么严重，这么被人讨论，是因为它有很多非常不合理的地方。
嗯，
为什么不合理呢？这个船呢是在4月16号上午的8:48突然的开始倾斜。
倾斜。
对，倾斜。而且呢在8:52，就是大约4分钟之后，船员就开始啊向岸边的这种的军队发出了求救的信号。
反应还蛮快的。
非常快。上午的9:10之后，这个船体逐渐开始倾斜。但是船员却通过广播向这个乘客宣布：“哎，不要移动，待在原地等待救援。”所以呢，当时的很多的这个高中生就在船舱之内，哎，他们听从了建议，只有极少数不听话的学生，慌张的开始跳水，
跑到甲板上跳下去了。
对，跳下去了。然后到了上午的9:30到10:00，船员首先开始撤离了，由船长带头，这些船员开始披降撤离。把这个乘客留在了船舱之内。
我没带这些乘客，
没带乘客，让乘客在船舱里边等着。
嗯，
但是呢，此时这个学生们并不害怕，他们有的呢还通过电话跟父母啊打视频电话，跟人说：“哎呀，我们好像遇到了一些事故啊，但是不害怕，我们大家都是很轻松的状态。”
学生真挺单纯的，船长都跑了，哇塞！
因为刚开始这个船呢倾斜角度并不大，
嗯，
看起来并不像泰坦尼克号那种的
立起来了，
立起来了，很危险的状态。而且呢，当时出事的海域啊，其实离陆地很近，当时的一些海警什么的已经都围在旁边了，学生们已经看到了，所以他们没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泰坦尼克号一样的事件，他们觉得很快就会获救。
嗯，
但是奇怪的是，救援力量赶到之后， 但是一直在旁边围着，没有命令让他们进去救援，他们是一直在旁边围着看。上午的10:17，事情已经发生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船体几乎完全的开始了倾覆，
扣在水里了，
扣在了水里。这个时候呢，同学们开始害怕了，这个时候他们这个救援的黄金时间已经过去了。后来发现呢，只有那些不听话的孩子提前跳水的获救了，真正等在船舱里获救的人很少。最后是在当天的傍晚，已经过了大约是很长时间之后，只有172个人获救了，剩下的304人都是在里边殉难了，遇难了。这个是整个世越号的来龙去脉。世越号发生之后啊，就是所有人都发现里边有非常多奇怪的点。
比如说
第一点，船啊是在前一天晚上，也就是4月15号开始发船的，
从仁川。
对，从仁川。但是呢，那天其实是大雾，非常严重的大雾，说可见度只有一海里，非常的这个浓，只有世越号一艘船是在这儿强行的起航了，所有的船都没走，因为觉得很危险。
危险。
第二呢，船员弃船，是船长领着船员带头的去弃船了，
这个
跑得很快，
很过分。一般船长都留到最后的呀。
对呀、都是像泰坦尼克号啊，与船共存亡嘛。
你就不共存亡，你至少等乘客撤了，你才能撤呀。
对，他是带头半个小时就开始跑路了。第三点，韩国总统当时是朴槿惠，韩国总统当时是失联了7个小时，因为这个事件实在太大了，应该有总统进行指示，但是没有人能联系到总统。这失踪的7个小时是韩国著名的阴谋论，他这7个小时到底干嘛了，我们事后会讲。第四点是救援混乱，这么多的民间的官方的救援队伍围着船，但是没人敢下命令，没人去救，错过了最佳的黄金时间。第五点，媒体信息的不透明，比如说有个最重要的一个消息，这个船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翻的，官方给的解释就是超重了，而且这船有点老，没有安检，然后呢船员操作不当，有个急转弯，然后一下船翻了，像一个惯性一样翻了。但是民间有一个纪录片导演拍了，是叫那天大海，他给了详细的报告，比官方的还要详细。他给出了一个什么结论呢，说这个船的走向非常的诡异，它有一个突然的转弯，这个转弯根据这个行船轨迹不像是人为打方向
操作
能变化的，像是什么的变化呢，像是这个船放下了锚，
突然下锚，
勾住了一个礁石，然后蹬住了这个船，直接侧翻了，是这样的轨迹。第六点，这次事件之后啊，朴槿惠啊曾经发表了一个总统的声明，为了纪念这次事件啊，大约在事故一个月之后，这里边有一句话让很多的韩国人感到非常愤怒，甚至非常的邪恶。他觉得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原文是这样的，他说这次事故一定会成为大韩民国一次重生的机会。学生们的高贵牺牲不会被白费，这些遇难者的高贵牺牲不会被浪费。这很奇怪，
这不会是翻译问题吧？
不会啊，这有原文摆在这儿了。一般你遇到这种事件，肯定说这是次悲惨的，这是沉痛的，这是一个悲剧，我们应该感到遗憾，或者应该去追责。为什么他会说这是一次牺牲呢？很奇怪，对吧？然后接下来这就是阴谋论的核心了。其实这里边最大最大的一个疑点其实是这个船的老板，这个人非常奇怪，
船东
非常奇怪。船东的名字是于炳燕，是一个大约60岁70岁的一位老人，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邪教教主。
邪教教主？
对。
什么邪教？
是一个伪基督教邪教，他声称他是基督教，但是很多人不认他是真正的基督教。而且韩国一直传嘛，世越号是一次邪教的献祭，的确这个教主卷入过类似的事件，我们接下来重点就要讲这一部分。这世越号到底奇怪诡异在哪儿？我当时看着资料，感觉到就像探索一个兔子洞，越挖越深，挖到深处，真是感觉到非常的古怪而不寒而栗，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讲讲于炳燕这个人吧。
于炳燕，奇人奇事。于炳燕啊，是出生在1941年的，他的家境比较一般，但是他出生在日本的京都。
这不是韩国人吗？
当时1941年是一个日据时代，好多韩国人是在日本讨生活了。但是他这个青年时期啊，他的家境啊，还有自己的资质啊，都是平平无奇的。他早年是体弱多病，唯一的梦想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是他比较口才好，能说会道。直到他碰到一个他非常重要的贵人，他21岁的时候，1962年，他碰到了他的岳父， 叫做全信灿，他们两个合伙搞了一个创业。
什么创业？
搞宗教。
搞宗教创业。
对，所以他的天分跟赫伯特很像，他也发现了宗教才是最好的买卖，宗教才是最好的公司。
人的心灵都是空虚的。
对，因为这个韩国呀，我多插一句啊，韩国其实啊，根据他们的历史，他们历史经历过太多的苦难了，
是
既有日据时期被称为殖民地，然后又发生了朝鲜战争，然后又成为了美国的等于说什么呢，
桥头堡吧，
所以他们的整个民族经历了太多的痛苦，所以人心灵很空虚，搞宗教创业是一个好的生意。他们刚开始创立的这个宗教啊，叫做基督教福音浸礼会，这是官方名称啊，真实的民间呢、啊、都把他们称为啊叫救援派，因为他们的教义啊跟救援有关，救援就是得到拯救的意思。总的来说呢，一句话就是，无论你是念经啊还是祈祷啊，这些都不重要，这都不会、
啊、都不重要，
都不重要，都不会得到上帝的青睐。最重要的就是啊，你的侍奉上帝，让上帝啊直接降临来拯救你，把你从邪恶中拯救出来，你就获救了。只要上帝认可你，你就得救，不认可你做什么都没用。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获得上帝的认可？
这是属于秘密的知识了，需要的
捐钱是吧？
的加入会员频道，他的捐钱才能知道啊，这是奥秘啊，所以这也是他们挣钱的法门呢、啊。题外话，这是韩国好多邪教其实都是这个套路的。其实他们这个套路啊，其实是来源于啊基督教有一个异端派，叫做诺斯替。诺斯替就讲究啊，世界是有奥秘知识的，不光是书本上的，真正的秘密知识不记录在任何的经典之中，是通过你提升你的灵知。能够找到宇宙的奥秘，
有点道理，是的。
咱们生活的世界，按照诺斯替派认为是一个垃圾场，是一个地狱。只有少数极聪明的人，真正知道上帝和宇宙秘密的人，才能解脱出去。但是好多韩国的邪教都是利用了这一点进行了改装，都是伪诺斯替派，
附佛外道，
都是附佛外道。所以就是你给钱，教主才能告诉你上帝的秘密，都是这个路数的。
哎，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赫伯特的信徒不就是把他那秘密给抖了出来了吗？
对啊，
那为什么没有人把于炳彦的秘密爆料出来、啊、
所以说我觉得赫伯特还是一个比较乐观开朗，有点甚至有点搞笑的科幻作家嘛。他并没有采取任何的
强制控制
和报复。你真正搞一个邪教，你得有这种的清除和报复系统才 OK。而且这于炳彦敛的钱也比赫伯特还要大。对，他一直纵横这个宗教事业几十年，有30个控股公司，
是财阀了，可
是财阀，他总资产达到2400亿韩元，是一个小财阀。而且啊，刚才介绍这么多，于炳彦呢，他有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什么事？
他涉及到了一个案件，的确就是跟邪教祭祀还有这种的殉葬有关的一个事件，在韩国历史上也非常的有名，非常恐怖，叫做五大洋事件。五大洋事件发生在1987年，当时韩国的京畿道龙仁市有一个工厂，当时正在下瓢泼大雨，这个工厂啊开始漏水了，有的工人发现这个工厂漏水了，就开始上去维修。上去之后，在这个工厂的天花板发现了一个特别恐怖的一幕。
看到什么？
他发现呢，这个天花板的夹层有两堆物体，不知道是什么，走近一看发现这两叠啊是尸体。
尸体？
两叠尸体，或者两个尸堆。一个尸堆，一个天花板上是19个人，另一个天花板上是12个人，中间还单独上吊着一个。
吊着一个？
对，是一个特别诡异而恐怖的情景。然后这个人看到这个情景也是他一辈子阴影。此事一出轩然大波，警方赶快来调查，发现死的是什么人呢？发现死的这些人呢，是来自于一个可以说邪教，叫做五大洋，他们的宗派叫五大洋。他的创教者叫做朴顺子，是一个中年妇女，看起来非常普通。之前呢，在大家的印象中，朴顺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天天宣传他们教义教徒的教主，看起来非常和蔼可亲，而且他尤其喜欢收养孤儿，
也挺有善心的。
对，把孤儿纳入教派之中，然后说世界遗弃了你，但是我作为教主不会遗弃你。
我是你的母亲是吧？
对，我是你的母亲。看似像一个非常善良的这种的圣女，但是呢，他让他的教徒啊聚在五大洋之后，给他做免费的打工， 主要是做当时的生产一些小商品啊小玩具啊，给一些日本啊一些美国、啊、做出口
啊、哦、所以他既是邪教头子也是工厂主，
对，工厂主。然后呢他利用他的这个工厂又贷款了很多钱，又怎么说诈骗了很多钱，总涉及金额是170亿韩元。170亿韩元在1987年的韩国是一笔大钱，约合当时是2000万到3000万美元。到现在呢，那涨了这么多倍，
购买力
是一笔大钱。他借了这笔钱之后啊，他还不上，好多债主，有的是大债主，有的是小债主，轮番的找他讨债，然后就发现了这次的事件，朴顺子又带着他最铁杆的31个信众，莫名其妙的死在了这个夹层之上。
是集体自杀吗？
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关于这个案件所有的细节，韩国警方是封存的，只有一些只言片语啊流传到了市面之中。首先，这个32个人里边，除了教主之外，有男人、有女人，还有小孩。
那怎么工厂还有小孩啊？
他教派也有小孩啊，童工啊，你不是说吗？收养孤儿啊。第二呢，特别诡异的之处，有的人是上吊的，直接吊在了房梁上；有的人是跪着上吊的。还有的人呢是双手双脚被反绑，嘴里边塞着棉花，
这像是被胁迫的。
第三点奇怪是在死亡现场，他们发现了很多的小纸条，打开一看，都是那种的莫名其妙的、有点恐怖的话，毛骨悚然。
写的什么呀？
比如说写的是老板去拿毒药和水了，现在也很痛苦，做梦了，听说那里是地狱，
是有点邪乎。
还有的说一定要保持沉默。啊，这种话无头无尾的，也不知道是谁写的这种小纸条。剩下来第四点呢，关于他们怎么死的，官方最后的结论是邪教集体自杀。因为他们信奉的就是要去天国，但是好多民间不相信这是集体自杀，因为很怪异。因为他们反绑着，而且有人坚称他们是被下毒的。
小纸条不写了吗？
对呀、
去拿毒药。
对呀、但是大家请注意一个时间的细节啊，1987年那个时代啊，韩国是比较混乱的。好多的这种的案件都是没有得到完整的侦破就结案了的，因为当时韩国社会也是比较动乱的。大家要看的电影啊，杀人回忆啊，都是发生在这个年代的。还有韩国有一个事件叫做青蛙少年，
对，
也是小孩莫名其妙的，明显是谋杀，最后还是判定为自然死亡，很奇怪，都是这种的案件。这个案件呢，按下不表，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发现为什么这个事情跟俞炳彦有关呢？因为大家发现这个朴顺子啊，其实是救援派的一个忠实信徒，他是俞炳彦忠诚的一个弟子，他加入了之前的那个教派就是救援派。他加入这个教会的由头是这么说的，早年朴顺子在30出头的时候得了绝症，已经是不治之症，马上要死了，他就是加入了俞炳彦的教会，得到了神的降临和附身，直接让他的病痊愈了，所以他全心全意的相信救援派。他真的认为只要是你用特殊秘密的方法供奉了上帝或者某个神灵，就会得到拯救。
听着跟邪教的好多故事差不多，大同小异。
对，所以当时韩国警方就把嫌疑人呢定在了俞炳彦身上。
那是他干的？
总是感觉这个事情很奇怪，总要拉来俞炳彦问一问。俞炳彦就跟说呀，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这是朴顺子啊他自己干的，跟我无关。而且警方当时调查来调查去，好像也没有确凿的这种证据证明这是谋杀，更没有证据证明啊这跟俞炳彦有关，此事就先搁下了。又过了大约3到4年，有几个武大洋曾经的教徒跑去跟警方说他要爆料，他说武大洋这次事件不是教徒自杀，是谋杀。
就是谁？
谋杀的主使就是俞炳彦。为了什么谋杀？为了钱。
为了钱？
对，他说这些170亿韩元这个钱都进了俞炳彦的口袋。杀人越货，杀人劫财，杀人抵债，这债就没了。所以警方啊立刻对俞炳彦进行了二次调查，调查来调查去还是没有发现具体的杀人的
证据，
但是的确发现了其中的10几亿韩元是流入了俞炳彦的口袋。
哦，进他邮包。
对啊，俞炳彦这时候肯定说啊，这跟我无关系啊，是朴顺子自己要把钱供养给我的啊，我是他的老师啊，他是孝顺我呀。最后啊，警方啊查来查去，最后是以诈骗罪的名义判了俞炳彦4年。但是韩国国内一直有人相信这个事件就是一次谋杀，谋财害命，或者说他用骗的手段让他们都自杀了，然后把钱献上来。 这是俞敏燕身上的第一个疑团，
嗯，
感到非常的怪异与恐怖。
是，
他这个坐了四年牢出来之后，一路是顺风顺水，然后又是包下了很多的大的集团，什么航运集团，
嗯，
一下越来越多，变成了富翁，走上了韩国的上层阶层。但是我对他的研究啊，我发现这个人呢非常的奇怪。他有哪些奇怪点呢？我先说几个小点。
嗯，
第一，他作为一个大财阀和邪教领袖，他居然呢在2006年啊发明了一个专利，这个专利是他发明了一个仪器，
心理测量仪是吗？
不是，这个仪器是专门做灌肠的，
是吃的灌肠，
不是吃的灌肠，你这是东北话啊，百分之的华人还是不理解的。灌肠是把它塞进你的肠部，
医疗用品，
医疗用品。他我就很奇怪，他为什么发明一个灌肠仪器？因为他没有什么。
医疗集团是吗？
他没有医疗任何医疗背景，他不是医生出身，
嗯，
他莫名其妙发明了一个灌肠器，啊，这让感觉非常诡异。第二呢，在人生的末年，他一直把大价钱投资在了一个美国的叫血液研究会。这个血液研究会看起来非常的奇怪，这个设定看起来就跟宫崎英高的《血缘诅咒》一样，说他们要研究神圣的血，他应该以神圣的血作为人生的生存的核心。人类太不尊重自己身上的血了，怎么看？
这比那硅谷黑客还飞啊！搞
对啊，搞得特别像那种的，吸血鬼啊，神圣之血净化一样啊。但是最奇怪的，让我看了毛骨悚然的是啊，是俞敏燕她还有个身份，这个身份实在是太奇怪了，比她邪教教主身份还要诡异。她有一个身份是一个艺术家，
艺术家
是拍摄影的艺术家。啊，
年轻时候他不就好艺术吗？
关键是啊，他这个做艺术家有个化名，英文
这也正常啊。
英文拼作 A H A E， 韩文发音叫做啊嘿或者啊哈，我发音可能不太标准啊，大家可以自行理解啊。
嗯，
翻译过来的中文意思叫做小孩，他的艺名叫做小孩，
一个老头艺名叫做小孩。
他是邪教教主，涉及过这种的五大洋韩国最恐怖的自杀案。
嗯。
然后他吞并了很多的这种的财阀，他的艺名叫小孩儿，
嗯，
叫小孩儿。OK， 更诡异的是啊，他做什么作品呢？他是在2009年到2014年五年时间，连续不断的在韩国乡村的一个房子里边，嗯，然后对着一个窗口，每天的不断的拍照片，连续不断。他这五年期间一共拍了330万张照片。
330万张，
对，而且全部是通过一个视角，通过一个窗口拍的，所以他这个项目计划叫做透过我的窗户。330万张照片主要是什么呢？全是那些自然景色，甚至看起来很无聊，都是树木、草、动物，那些飞的小鸟啊，那些跑的小兔子啊，那些跑过的小鹿，全是这些的照片。而且是一种机械反复的劳作，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每天要拍1600张到2000张，是这么大一个量，
岂不是这个一分钟就一秒几秒钟的爱？
对啊，就意味着这个老头邪教教主，他透过窗口拍这种自然景色，每天的啪啪啪啪啪啪使劲的拍。
是他亲自拍的吗？
反正按照他网站介绍是他自己拍的，他是这么概述他的艺术理念的。他说他的这个照片能够传递出宇宙和自然的秘密，但是我真的看不出有什么秘密啊！而且呢，他花了大价钱去推广他的艺术作品。
嗯，
他的作品是在卢浮宫、凡尔赛宫，还有一些伦敦、纽约这些大的博物馆展览过。
嗯，
啊，真的这些的博物馆艺术家喜欢他的画吗？其实不是的，他说每次都是花了巨资去赞助的，
其实没啥艺术价值，是吗？
对啊，比如他在那个卢浮宫，他是花了150万美金，
嗯，
搞了赞助和租金才能在那展出的。而且好多这个观众去看这拍的是什么呀，他觉得这不像卢浮宫的水平啊，卢浮宫都是人类瑰宝啊，他为什么拍了一大堆什么自然的风光，像老干部摄影一样啊，甚至有的拍都糊了。但是啊，这个俞敏燕也是小孩，他花了大价钱去收买各种的馆长啊，还有艺术评论家去吹捧他的作品，说这个里边的确有很多人类的奥秘啊，还有一些自然的优美啊。
这看起来更像是行为艺术，不像摄影艺术。
对啊，而且这一点啊，他这个真实身份呢，作为一个摄影师， 好多人是不知道的。
哦，并不知道这个啊，孩子
对，
就是他
啊、他只是把这个啊哈作为宣传、嗯，但是他宣传啊哈的时候没告诉别人，我同时也是个韩国财阀，是一个宗教教主，没有，人们只知道韩国有个神秘的艺术家叫啊哈，没了，因为啊哈有一个 YouTube 号。我看了，只有几百个人关注，是不是一个非常小的号？
还有的这频道，
还有的，他花了几百万美金，花了五年的时间，然后他账号才有这么点的关注用户，而且从来不跟他的宗教身份关联，这本身就很奇怪。
嗯，
接下来很诡异的是，这个项目执行了五年嘛，连续不断，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直到世越号发生了一刻，这个计划结束了。
时间节点很巧合、
啊，很巧合就结束了。嗯，当然有观众说了，可能是这次意外事件让他的跑路了，对不对？他结束了，
警察会通缉他吗？
对啊，但是啊，我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另外一个点。世越号是发生在2014年4月16号。
对，
事件发生之后，警方立刻的就要抓俞炳彦问话。
嗯，
因为他至少他也是一个失责。此刻，俞炳彦立刻跑路了。任何的教徒都说我不知道教主去哪儿了，我知道我不会告诉你的，就跑路了。但是啊，在跑路期间，也就是2014年5月11号，啊哈这个 YouTube 账号批量上传了四个视频。
什么内容？
分别都是他的摄影作品。
嗯，
其中一个长达30分钟，一个长达20多分钟，还有两个视频是关于艺术评论家对于他的赞美。你不觉得很诡异吗？
都跑路了你还发视频？
韩国已经出现了滔天血案，他已经被韩国警方通缉了，通缉的好像是钱数还挺高的。
嗯，
而且他在这百忙之中他有空，不论是他自己还是他指示别人，上传四个关于他的照片作品，而且他好仿佛向全宇宙全世界宣达一个信号。你知道这像什么吗？我的仪式已经完成了，我把作品最后传到了网上，但是没有人发现这个视频，没有人发现这是俞炳彦上传的，都是一些片上画的赞美，拍的真不错。指控只有几个有缘，之后我看见了，我觉得特别的不寒而栗。他为什么要在逃亡的过程中上传这四个视频？
感觉像是出事跑路的时候设置了定时发布。
对，但是这个时间很有意思啊。他为什么没在这五年之内发布过呢？只是在世越号出事了之后发布了四个视频，因为这整个频道只有几个视频，只有大约6到8个视频，其中最重要四个是在世越号出事之后发布的，这个时间节点非常的怪异。
嗯，
怎么看怎么不合理。后来我继续研究，又发现一个更加有点克苏鲁的事情。
什么事？
你还记得他的这个项目吗？叫 Through My Window， 透过我的窗户。
对。
然后我研究了这个地理坐标，他的地理坐标啊是在韩国中部的一个他的教会里边，那是教会资产。
嗯。
对着一个窗户，那窗户随着延伸去往上延伸不久，大约53公里，延伸那个地点就是这次世越号死亡的那个高中，叫做潭源高中，两个直线距离是53公里，
还蛮远的。
53公里其实不远了，其实不是很遥远的。我原来以为是非常遥远，其实53公里延伸就是这个高中。
不是，他就是在拍那个高中吗？
但是事实上，因为他那个窗口其实并不高，而且中间隔了很多的山和建筑物。理论上它再好的一个望远镜或照相机也是不可能隔着山拍到这个高中的
透视。
假设你有一个非常高的塔，然后是有概率能拍到这个高中的，或者假设你有一个
无人机
啊，或者假设你有一个能够飘在天上的灵，你是能够看到这个高中的。的确那个窗户对着位置一条直线过去就是 Through My Window， 就是那个 High School， 那个可能是当然这是我的猜测，因为没有任何人做出这个猜测。
嗯，
我是的确发现它只相距53公里，觉得非常的奇怪而可怕一件事情。难道他是冥冥之中已经盯了这个高中五年了吗？拍了330万张照片，然后最后殉难的人是300个人吗？我觉得越探索我觉得越非常奇怪，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一个人拥有了这么多钱，是财阀又是教主，他能憋在一个地方拍五年，仿佛真是在做一个仪式，像闭关一样。Through my window， Through my window， 真是拍了点什么小兔子或者小草吗？然后花了那么多钱，啊，100万美金去供给全世界的权贵富豪去欣赏。
我现在就像那个书生，听到有人跟我说我的老婆是鬼。
对，接下来还有一个证据， 继续在家推理。
嗯，
世越号啊，在出事之前进行了一次改装。
改装什么设备？
改装的是一层，把这个船的第五层改成了一个叫陈列馆。
放什么东西？
放的全部是俞炳彦的摄影作品，就是那个代号啊哈的作品。
Through my window.
Through my window. 那些的作品全部是精品部分，因为330万张太多了，它精品部分放在了船上。
嗯，
所以等于说这部分照片是随着船一起沉没的。怎么看怎么像一次
又像献祭是吧？
献祭仪式，有其中有儿童，还有他的照片 ，Through my window 一起沉入了大海。这个秘密啊是这些潜水员呢，在最后这个看废墟的时候，
打捞
船的时候才发现的啊。之前这个信息并不是非常充分，大家只能看这个展览馆照片，都是看一些打捞后的痕迹，还有之前的一些的非常碎片化的照片才看到。第五层是一个展览馆，接下来又说最后俞炳彦的死亡，
死了。
对，4月16号出现事情之后，他立刻就跑路了，消失了，失踪了。5月11号上传了 Through My Window 这些照片到 YouTube 频道，然后大约过了2个月，在6月份，是离这个 Through My Window 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老头在这个野外发现了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然后立刻报警。他们警察发现之后啊，根据这个各种的推论，这是俞炳彦。
这是怎么就确定是俞炳彦？
因为穿的衣服是俞炳彦的，他身边啊还带着些药，是俞炳彦平常吃的那种高血压的药。最重要做了一些 DNA 的检测，证明他是俞炳彦。为什么要 DNA 呢？因为脸全部烂了，完全认不出人样了。最后韩国警方认证，俞炳彦死了，死因是失温，
冻死。
对，冻死。所以他的死亡也非常的奇怪，
6月份啊，
毁尸灭迹，又失温，然后又腐烂啊，一点人样都找不出来。
那 DNA 说就是他
啊 ，DNA 说就是他啊 ，DNA 说，但是韩国很多人不信，觉得这事儿实在太怪了。很多人过了现在11年之后，依然相信俞炳彦是假死，根本就没死，根本就是跑了，
在这猫着呢。
包括谁呢？包括这个发现尸体的老头。他都不信，就是前一阵大约6月份嘛，2025年6月份，然后有好事者再次专访了这个老头，老头都说他都不相信这是俞炳彦。
为什么？
理由不详，反正他不信这是俞炳彦啊，他只知道发现一个腐尸，然后警察告诉他这是俞炳彦，他不太相信。而且韩国这种法医界好多人也质疑，怎么看你为什么能够确认他俞炳彦呢？这个争论也非常多，这也是一个未解之谜。这事儿就是到这儿，就是落下了帷幕。关于他为什么叫小孩，他为什么拍了5年的照片，他为什么Through My Window像做仪式上待了5年，在一个屋每天拍1000多张照片，这都是没有人能给出解释的非常诡异的部分。
就是人一死，死无对证了。
对啊，人一死又是死无对证，然后你觉得所谓的阴谋论至此就为止了吗？
还有后续，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一个人物没有提，是朴槿惠，
失踪了7小时。
对，失踪了7小时，为什么这个事儿跟朴槿惠有很大的关系呢？看起来都是俞炳彦搞的鬼啊，至少有阴谋全都在俞炳彦身上啊，为什么会牵连到朴槿惠呢？因为跟日期有关系，这个日期
4月16号有讲究，
日期非常的奇怪。首先，朴槿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可以称之为他的干爹，或者说他最重要的老师，他的名字叫做崔泰敏。崔泰敏是一个形象看起来像一个秃头的中年人，但是啊，美国情报机构把他定义为韩国的拉斯普京，一个妖人，一个邪教头子，一个教主，
都吸引美国情报部门注意了。
对啊，此事为真呐。2007年，维基解密也泄露出来一条这个美国情报部门对朴槿惠的定义。说朴槿惠这个人的身后站着一个邪教教主，他从年轻就受到这个崔泰敏的精神控制。为什么会受到他的精神控制？因为朴槿惠童年非常的不幸，因为他亲眼看着他妈妈在他眼前是被人
刺杀了，
刺杀之后的心理阴影啊，他想追求神秘主义来召唤他妈妈的亡魂，跟他妈妈进行通话。韩国最不缺的就是各种的邪教头子，崔泰敏啊，是一个大的邪教头子，号称能够通灵，而且一直号称自己啊是一个神的转世，自称为神。 他跟朴槿惠说，你不要悲伤，小姑娘，你的妈妈托梦给我了，让她可以附身在我的身上跟你对话。然后就发生了一个非常诡异的一幕，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这个崔泰敏的一个中年男人，秃顶的中年男人，学着他妈妈说话跟他对话。他说，朴槿惠，你不要伤心哦，妈妈来了。
这是出马仙上神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情景。你无论是他真的上身了，还是他是在骗他，这都很恐怖。所以朴槿惠在年轻的时代一直是受这个崔泰敏的控制，而且崔泰敏因为政治资源控制了这么重要的人物，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以至于他后来的女儿一直是朴槿惠的闺蜜，一直深刻控制了两代人。
闺蜜干政就从这儿来了，
就是从这儿来的。这崔泰敏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朴槿惠、俞炳彦和崔泰敏这三个人之间都是认识的，因为他们一起在1970年代参与了一个政治项目，叫做新村运动。
什么运动呢？
新村运动相当于当时民国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培养一批新人呢，然后主秉持新的政治理念，但是这里边参与的人都是邪教头子啊。他们三个在这个运动之中是相当于是同事，他们那个时代就认识，所以他们三个是有关的，
有关联的，
就是有关联的。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最重要一点是，我刚才说了日期，
对，还没说呢。
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崔泰敏是1994年5月1号公开发出了这种去世的通告。很多历史学家推测，他真实的去世日期是1994年4月27日，而世越号事件发生在2014年4月16号。
没啥联系，听着。
因为你看的是公历。
哦，如果看这个阴历或者农历的话，
对，
是同一天。
农历的话是同一天，是农历的3月17日。也就是说，在农历这天是崔泰敏忌日20周年，发生了世越号事件。
感觉巧合过于多了。
对，巧合过于多。所以他消失了7个小时嘛，这个7个小时很多人怀疑是他跟他的闺蜜在做仪式。
有人说他做美容去了，做头发去了。
为什么做美容不敢公开呢？
这是个好问题。
为什么做美容不敢公开呢？
总锁隐私了。
那有人还说呢，他们是在做仪式，在纪念崔泰敏逝世20周年，而且做的不是一般的像大家做的扫墓烧纸钱这种仪式，是召唤仪式，
法事。
所以有的阴谋论就说，世越号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个祭祀的仪式，
结果祭祀的人是崔泰敏这个曾经的，
而执行者是俞炳彦。俞炳彦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选了他来做执行，执行完后他就消失了，是给这个崔泰敏做的召唤仪式。所以有阴谋论就说嘛，你可以理解了朴槿惠那段发言，高贵的牺牲诞生出了新的韩国。
从这儿来的。
对，所以这是一个闭环的故事，所有的证据我挖掘这个洞穴到此就结束了，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了，没有更指名道姓的证据了，只是到这儿了。这个故事听起来就像小狗在挠门，
小狗在挠门，
小狗说我感觉它不对。这个故事就像道士路过了跟书生说，我感觉你的女朋友是个女鬼。但是观众的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就是那一个个的书生，你们认为这是小狗和道士在胡言乱语，还是的确就是画皮的故事呢？
哎，我看前几天现在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又说了一些和世界号有关的事儿啊，好像要重启调查是吗？
我不抱乐观情绪。我没有研究这个事的细节，但是我怀疑这是不是在当选之前说的竞选口号啊？一个事件已经结束之后，他已经当上总统之后，没法再打开这个罐子了。这罐子里边真是不可直视的克苏鲁，而且涉及的人物可能利益很大。
也不是你一个小小的总统能搞得定的。
对，也不是你小小的总统能够搞得定的。你最好还是默默的把盖子盖上。其实最可怜的就是
沉船上那些
沉船的人，还有那些有责任感的老师，最后为此事真正献出了生命而深深自悔的是得救的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他在得救之后啊，他非常痛苦，他觉得他抛弃了他的学生，他对不起他的学生，然后在一个小山坡上自缢了。
哦，自杀了。
对，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
听起来非常沉重，又非常的神秘。
嗯，
有的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聊斋志异，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画皮。就看大家怎么样去认知这个世界吧。
嗯，
啊，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好，
啊，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啊。片上映在1999年，
嗯，
在1999年的同时也上映了一个片，其实就是大开眼界的注解。这片拍的跟大开眼界其实有一个事儿，只是视角不一样。
哪个片？
哪个片？
就是波兰斯基拍的第九道门，
啊，
跟这片是就是一个事儿啊，完全视角不一样。第九道门看似是一个恐怖片，但是拍的氛围一点都不恐怖。为什么？因为这个第九道门里边的视角是一个叫做圈内人的视角拍的。
嗯，